36计第31计美人计。美人计呀，顾名思义，对于用于军事行动难以征服的敌方，要使用糖衣炮弹，先从这思想上、意志上打败敌方的将帅，使其内部丧失战斗力，然后再采取攻击。对于兵力强大的敌人，就要制服他的将帅，对于足智多谋的将帅，就要设法去腐蚀他。将帅斗志衰退，部队肯定士气消沉，就失去了作战能力。利用多种手段攻其弱点，己方就能顺利的保存实力，由弱变强。古人常说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连英雄也被美人攻克，为美人所倾倒，可见美色有何等的威力，又是何等的招人喜爱。于是利用美色来对付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儿啊，层出不穷，演绎出种种的美人计来。这美人比任何武器都有威力，武力的攻击也带来仇恨，遭到抵抗，而美色可以消磨敌人的意志，侵蚀敌人的体力。可这美人媚眼一抛，细腰一扭，再强的敌人灰飞烟灭。历史上使美人计的也比比皆是，比方说西施送秋波，勾践破吴国，诛了吴王；貂蝉献柔情，王允使吕布杀了董卓，保全了汉室；皇后送香茶，清太宗降服了洪承畴，等等等等。你看，在这外交上，这美色也是极为有利的手段，在某种场合，它胜过武装交锋、政治威胁。所以古代的帝王深知这一点。汉元军派昭君出塞和亲，匈奴和平归顺汉朝，匈奴和大汉和睦相处半个多世纪。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松赞干布，使汉藏两族关系密切。当然咱得话说回来，这美人计啊，并不是啊每次都成功，也有失败的。那说什么美人计还有失败的，哎，也有。孙权就做了一笔赔本买卖，丢了夫人又折兵嘛，三国上也有，咱就不多说了。所以啊，在内政方面，这美人计也很有效果，帝王们常用此来加强统治。古人常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其实皇帝的女儿不随便嫁，得有个嫁法。招驸马，这是一种嫁法，可以收买人心，招来人才。嫁给重臣的子孙又是一种嫁法，可以巩固统治。皇帝的女儿必定有限，哎，那不要紧，亲生的嫁完了可以再认养，民间认养几个。臣民也深知美色的重要，于是向帝王乃至达官显贵啊，献自己的妻子，献自己的儿女，找别人的代替，以博得帝王笑口常开，父子兄弟封官爵、赏田地、光宗耀祖，等等等等，都归结为美人计。闲言少叙，关于美人计在历史上也有很多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西施送秋波，勾践破吴国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咱们说一说。公元前506年，吴王阖闾进攻楚国， 南面的越国趁机偷袭吴国，阖闾决心报仇。公元前496年，越王病死，妻子勾践继位，吴王阖闾趁机伐越，阖闾被越军击败，自己也被箭给射伤了。临死之前嘱咐儿子夫差为他报仇。吴王夫差继位以后，吴越双方在夫交决战，夫差大败勾践，勾践率五千残兵败将退守会稽山。当吴军把这山包围的时候，勾践后悔莫及呀。勾践把范蠡给找来了，那范蠡大谋士家呀，说范先生，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哎呀，主公啊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向吴国求和呀。好吧，勾践一咬牙，派大臣文种带着厚礼向吴王求和。文种来到吴营，跪在夫差面前呢，说：“亡国之臣勾践，派我向大王请求。”他愿意做您的奴仆，他的妻子愿意做您的女奴，为大王日夜服务，希望您允许越国成为您的臣属，等等等等。哈，这夫差听完了之后，真好比吃了八副槟榔顺气丸一样，高兴极了，这叫拍板同意。大将伍子胥提反对意见，说：“大王，这可不行啊，寇不可养，敌不可纵，放虎归山必留祸患，老天爷把越国赐给吴国，咱千万不能求和呀。”结果呢，文种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，把求和不成的情形告诉勾践了。勾践就准备杀掉妻子儿女，决一死战。文种就说现在别看这一次我白去了，但是我也有收获呀。我发现吴国有个大臣叫伯匹，哎，这人啊好财好色，咱不如给他送点东西，然后让他在夫差面前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到那时候咱就好办了。哦，伯匹这能行？我看可行。那好吧，就这样。勾践下了决心，叫文种偷偷带着美女财宝送给伯匹。和这伯匹一见，眼睛都乐没了，乐开花了，咦，好极了，哎，好极了，放心，哎，这事儿交给我啊，准成。起了贪心了，财宝美女给收下了，然后带着文种去见夫差。这文种就把上一次的话又说了一遍，末了还说这一回呀，我面献上两个美女呀，西施和郑旦，此外呢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我还有许多的奇珍异宝。把西施和郑旦领上来了，夫差一看眼儿当时就直了，怎么太漂亮了？西施郑旦漂亮到什么程度？咱这么说吧，您闭眼睛琢磨，这最美的女的应该长什么模样，穿的戴的，脸上眉毛鼻子一举一动说话什么腔调，哎，西施郑旦就那模样。那说是你说那样吗？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、啊。包括夫差在内，眼儿当时就直了。怎么叫美人计呢？这玩意儿好使。再加上伯匹在旁边搭腔，六方，大王啊，哎，我看这个勾践这一次是有诚意的。如果允许他作为吴国的这臣子啊，名义上大王赦免了他的罪，实际上已经得到越国，这样呢，对吴国对大王都是有好处的。你看， 不怕没好事儿，是就怕没好人。他在里面嘚不嘚嘚不嘚，夫差认为他说的有理，不顾伍子胥的反对，同意求和。吴王夫差撤兵之后，勾践命文种留在国内主持大事，自己带着夫人一同入吴侍奉这夫差。勾践夫妇住在阖闾墓旁边这个小屋里，养马，在马棚里穿的破衣蓝衫，蓬头垢面，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。有时候夫差驾车出游，勾践拿着马鞭在前面赶马牵马，许许多多的吴国人看了，哈，背后指指点点，哎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那个越王，哎，他呀怎么混到这地步，我要是他我都得撞死，撒泡尿浸死，说什么都有。可是这勾践呢，脸上毫无怒色，就当没听见。你这玩意儿是真功夫，这忍，诸位啊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忍是心上悬把刀啊，有个词儿叫众口铄金，急毁销骨，还有一句话叫唾沫星子淹死人，这玩意儿不假呀。您看看您周围的人有没有这样的，成天没正事儿，吃完饭一堆一块儿，嗑点瓜子儿，还张家长李家短啊，摔个碟子碰个碗，说点这个闲话，说点那个不是，为的什么？哈哈一乐，人前背后捕风捉影，有一不说二，有落的不说牛，成天嘚不嘚嘚不嘚，嚼舌头根子。哎，这号人自己过得还觉得挺滋润，纯属没皮没脸没羞没臊。闲话少叙，一晃三年，夫差觉得这勾践真心归顺了，放他回国。勾践回到越国，立志报仇雪恨，睡的是柴草，还叫人在上面挂了个苦胆，每天吃饭前得舔一下，干嘛？卧薪尝胆嘛。有时候这勾践呢，就自己问自己，扪心自问，我说勾践呢，啊，你是越王不？是啊。不，你整天就这样，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你不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越王，尝这苦胆苦不？苦，可苦了。这屋睡觉冷不？冷啊，腿冻得直哆嗦。那你就应该卧薪尝胆复兴国家，你要再打退堂鼓，冬天我不给你做棉箍。哎，你说有意思没有？自己给自己较劲儿。就这样，勾践卧薪尝胆，提醒自己不忘这失败的耻辱，为使越国复兴，亲自纺织种地，不吃肉食，只吃蔬菜，对于贫穷的人家国家予以救济，有死了人的派人出去给吊唁，有贤能之士给请来。短短几年之内，越国的人口翻着番的往上增加呀，生产发展了，国势日渐兴旺。就在越国励精图治的时候，这吴国呀开始走下坡路了。伍子胥多次劝谏夫差要防备越国，可是这夫差呀根本没把这越国放在眼里。那伯匹呢，忙于争权夺利，经常在这夫差面前说伍子胥的坏话，嘚不嘚嘚不嘚。结果夫差逼伍子胥自尽，临终之时，伍子胥仰天长叹，说我帮你父亲成了霸业，又拥你为王，当初你将江山分一半给我，我都没有，现在呢，你听信谗言加害于我，我死之后你把我眼珠挖下来挂到东城门，我要看看越国是如何打开我们的城门的，然后自刎而亡。夫差非常恼火呀，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带扔到江里，打这儿之后 依旧花天酒地，不理朝政。公元前482年，吴王夫差率军北上，会盟诸侯。经过20多年休养生息，越王打算报仇了，趁着吴王北上，国内空虚，发兵数万征讨吴国。夫差得到消息，率兵回国，国内已成为一片废墟。此后勾践连年攻吴，公元前473年，夫差终于亡国。这回啊，轮到吴王求饶了，他想与当年同情勾践一样，获得勾践的同情，保留吴国，颠倒下位置。但是范蠡不允许，一定要歼灭吴国。夫差无计可施，只好自杀。临终前后悔了，哎，悔不当初，我应该听伍子胥的话呀，咎由自取。可这后悔有什么用？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，死了。勾践灭吴之后，国势大振，率兵北渡淮河，与齐晋诸侯会盟于徐州。勾践还派人向周王室进献了贡品，周元王回赠勾践一些祭肉，命他作为诸侯之长。一时之间，各路诸侯纷纷前来道贺，使越国成为春秋史上最后一个称霸的诸侯国呀。您看看，这就是越王勾践使美人计，卧薪尝胆，复国振兴。